弟兄姐妹您好，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宣教奇才马偕博士。为什么我们说马偕是一个宣教奇才呢？因为他单枪匹马，不但建立了教会，开设了医院，并且也办了神学院，训练童工。在他训练出来的台湾的童工当中，也让当地的教会支持他们的生活，和他们一起来为福音齐心努力，所以他实在是一个宣教奇才。在那么早的时候，他所建立的教会就是鼓励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下面我们看看第一个教堂是盖在哪里呢？
盖在五谷坑，就是淡水隔着河的对面，三四五的五，
一股两股绳子的股，
坑就是杭州的杭，把木字旁改成土字旁。
五谷坑啊，有一个穷寡妇，亲友介绍他呀，就来听
马偕先生讲道。
他听了几次以后呢，他表示愿意相信上帝。这个穷寡妇年纪不小了，她的名字叫做陈他嫂，尔东陈宝他的他，大家称她做陈他嫂。他每个礼拜呢，都把他村中的妇女啊带了一群呢，
坐船过河
到淡水听马偕来讲道。后来他就跟马偕先生讲啊，说你愿不愿意到我们五谷坑啊讲道给我们听呢？那里有很多人不能到淡水来，但是也想听听你讲道啊。
马偕先生就到五谷坑，
看见很多人呢愿意信主，就在那里设立了教会。所以他就给陈他嫂啊施洗。陈他嫂是台湾北部第一个女信徒，因为村长陈炮啊，尔东陈，火炮的炮，捐出一块地皮作为教堂的地基，马偕博士呢他就预备了
石头
砖头，在陈炮先生捐的地皮上啊，就造了第一座的教堂。在台湾的北部，第一个教会是在淡水，第一个教堂呢是在五谷坑。另外我们看看在新港社他怎么样设立一个教会。新港社是在台湾中部啊，这个苗栗附近，是平埔族的一个部落。
平安的平，补助的补，把旁边的一字旁改成土字旁。
这个部落分作东西两个社，社就是社团的社。东社的人呢想要信耶稣，西社的人呢是反对，并且这个西社的人造出谣言，说基督教来了以后啊，会霸占我们的田园，会把我们的土地都收去。所以西社的人呢，因为有一个秀才
和一些汉人的领袖
帮他们忙，告到官府啊，把东社这个领导者啊就关到监牢去作为警告。可是呢，上帝自有他的办法。在西社有一个平埔族的人呢，名字叫刘远，
刘备的刘，远近的远。
他发动了许多人呢，把马偕博士啊和他的学生啊从这个新港社赶走了，不许他们这些传道人在新港社过夜。东社呢有一个人是刘远的堂弟，这一位刘先生患了气喘，十分痛苦。马偕先生啊就给他药吃，说如果你能够吃我的药，你的病就会好。这个人说啊，如果你能够治好我的病啊，我就信你的教。
早晨的时候
他吃了药以后，到中午呢病情就好转了。所以这位刘先生信主以后呢，就把这个马偕先生和他的这个学生啊留在家里住。他这个堂兄啊，这个刘远就跑来干涉，说你这样做不可以，怎么可以把洋鬼子留在家里呢？病得医治的刘先生啊，这个堂弟就对刘远说，这是我的家，我有主权决定让他们住下来。后来呢，刘远非常可爱的女儿生了病，占卜啊，念经啊，吃药啊，都没有效。有人就提议，马偕治好你堂弟的病，为什么不去请他来祷告一病呢？这个刘远说，你看我以前反对他，对他那么没有礼貌，现在怎么能去请他呢？没有想到他的堂弟啊跑到淡水去请这个马偕来治病。马偕先生不计前嫌呢，立刻就带着一个助手，叫做严清华，严厉的严，清洁的清，中华的华。这个严清华啊后来成为台湾的北部的第一位牧师。这两个人呢就到了苗栗附近的新港社来为刘远的女儿祷告。这个可爱的女孩子啊经过祷告以后呢，病势好转，她信了耶稣。所以刘远以前反对马偕，现在就向他道歉了，并且请他到新港社来传道，并且说你如果建立教会我来帮忙。 所以主的道就这样传开了。有很多的时候是一个利的决斗，有人反对，反对的力量越大，上帝在那里施展的恩典呢
常常也是越多。
我们在这里看到马杰博士因为借着祷告医治了病人，让福音传开，教会就设立了。下面我们再看看新店的教会。新店是一个很有名的地区，
新旧的新，商店的店。
新店隔着淡水啊，有18里，靠近内陆，人口稠密，在当时是非常热闹的一个城市。有一个新店人呢，到淡水来做买卖，听了福音以后呢，就回去转告新店的亲友，所以有好几个新店人呢，每一个礼拜天走很远的路到淡水来听道，有的时候礼拜六就要来，礼拜天听完道以后，礼拜一才能回家。这几个人呢，不但是来淡水听道，后来马杰先生到各处旅行布道的时候，他们就跟着一起去了。在路上他们就劝马杰说，要不要到新店去传道，我们有很多人要听你讲。这个很像当年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情形。哥罗西的人和老底家的人都是到以弗所做买卖，听见福音回到家乡呢，就建立了教会。很可能保罗自己也到过这些地方。现在马杰在淡水设立了一个据点，新店的人来请他去，五谷坑的人来请他去，他到这些地方都建立了教会。马杰一到新店呢，就遇见个庙会，人山人海啊，有人看见他来了就喊洋鬼子来了，有人就造谣说这个洋鬼子打伤了一个男孩子，众人围上来要打他。可是马杰毫不惧怕，他用台湾话对他们说，男孩子在哪里，我去医治他。他去一看呢，这个男孩子头部流血，正好他带着外科医疗器材派上了用场，他用一块毛巾呢包了这个孩子的头，让他能够止了血，所以众人呢就觉得他做了一件好事，对他有称赞。在这些人群当中啊，有一个老年的妇女叫做高华嫂，高低的高，中华的华。她听说马杰想要在那里开教会啊，她说我把店铺借给你，你可以在我店铺里聚会。来听福音的人非常之多，后来就在新店建立了教会。最后我们来看看基隆教会是怎么样建立的。基就是基础的基，兴隆的隆。基隆啊是台北的海港，在早期啊淡水是台北的海口，因为它靠近淡水河。后来呢基隆就变成台北的海口，修了公路以后啊，基隆就取代了淡水。基隆这个字原来是鸡的笼子的意思，公鸡母鸡啊不是要放在笼子里吗？基隆实际上是北部啊马杰先生建立的第九所教会。在1872年的秋天呢，马杰到达台湾的第一年呢，他就和严清华带着一个挑夫啊到过基隆。很多的人跟在他的身后面破口大骂，并且向他们投石子要赶他们离开，并且他们在旅途当中啊遇到强盗，可是啊有惊无险。马杰对他们说，我们没有钱，我们是教师啊，没有想到这个强盗一听见教师这个字就一哄而散。后来马杰先生到了一个庙的前面，就站在石阶上面唱诗，他一唱诗啊就有许多的人围上来看热闹，所以马杰就要严清华做见证。严清华因为他刚刚信主不久啊，十分的害怕。最后呢在唱诗歌的时候他得到了勇气，他站起来鼓足了勇气就做见证。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信奉真神上帝，我不再敬拜偶像，因为那些偶像连老鼠都能把它咬坏，有什么可信呢？我不害怕，我爱耶稣，我是相信他的人，耶稣是我的救主，耶稣是我的朋友。这是在基隆第一个人站起来为主耶稣做见证。后来马杰先生就讲道，有人非常有兴趣，愿意继续的研究。在这些研究圣经的人当中啊，有一个人是迎神赛会的时候啊做琴师做鼓手的人，他的名字叫做高振，高低的高，振兴的振。
他到淡水听马杰讲道
有很久一段时间，3年以后呢，他在基隆啊租了一栋房子，布置成礼拜堂的样子，就请马杰博士前来做开堂礼拜。那次到了400多人。高振45岁的时候就受洗了。1875年6月27号基督教在基隆正式成立了教会，高振全家归了主，他被任命为基督教基隆教会的长老。后来他放弃了他买卖牲畜的生意， 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看看马杰博士的婚姻。在他到达台湾五年以后，也就是1878年5月27号呢，
娶了陈他嫂孙子的童养媳为妻。这个童养媳从小不肯裹脚，在家里挨了很多的打，等到陈他嫂的孙子长大以后就不肯娶她，所以陈他嫂就把她带到淡水问马介说，你愿不愿意娶这个女孩子做你的妻子，因为在台湾这个女孩子嫁不出去，这也是上帝的预备，让马介娶到一个没有裹脚的台湾的女孩子。很可能这个女孩子是19世纪台湾和中国大陆女子当中唯一的一个没有裹脚的汉人的女孩子。如果马介娶了一个裹小脚的女孩子，可能回到加拿大更有困难，但是上帝为她预备了一个没有裹脚的女孩子，完全适合她的需要。这个女孩子原来的名字叫做葱子，就是做菜用葱花的那个葱子，后来改成聪明，
这是少有的传教士与当地人结婚的例子。马杰将他的未婚妻张聪明小姐通常张带到淡水，由英国领事证婚而结合。当时啊，张聪明是18岁，马杰呢是34岁，他来到台湾已经5-6年了。张聪明女士成了马杰博士传道得力的助手，她打开了向妇女传道之门。以前呢，一个聚会有200多人，只有3-4个女人出席，而且都是老太婆。现在许多年轻的妇女啊，为了要看看马杰师母是什么样子啊，都来参加聚会，并且会后啊留下来就和马杰师母来交谈。马师母呢非常能干，非常的贤惠。后来她学会了英语，因为她性情温和呢，深得妇女的爱护，信主的女子啊就多了起来。马杰师母呢平时就是穿台湾式的衣服，可是到了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以后呢，马杰夫人呢就改穿西式的服装了。张聪明女士生于1860年，她在1925年安息主怀，活了65岁，她寡居了24年，因为马杰先生在1901年去世。那么我们现在再看看，在公元1880年呢，也就是马杰来到台湾八年以后，结婚两年以后呢，他在元月一日带着他的夫人和他的大女儿马莲，
马车的马加一个斜玉边，莲就是莲花的莲，
坐船呢离开台湾回加拿大去省亲。这一路上经过西兰、印度、埃及、犹太、意大利、法国、英国，经过半年的旅行呢回到了加拿大。这次旅程不但增加了马杰先生对世界的认识，特别是对他的夫人呢大开眼界。一个台湾乡下的姑娘在100多年以前能够环游世界，实在是上帝给她一个特别的恩典。在加拿大1880年的9月4号，马杰夫人呢就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女儿，叫以利，所以的以，
胜利的利。
一年以后，在1881年10月31日，他们全家由加拿大回到台湾，又定居在淡水。不久呢，他们唯一的儿子也出生了。那后来这个儿子呢就回国读书，结婚以后回到台湾继续他父亲的志向，做宣教的工作。1899年呢3月9号那一天呢，马杰先生的两个女儿
在加拿大读完了高中以后又回到台湾，
在他的家里同一天之内啊举行婚礼，由吴威廉牧师证婚，他的长女啊马莲嫁给了陈清义牧师。
尔东城，清洁的清，公义的义。
他的第二个女儿以利呢就嫁给了科维斯先生。
科维斯是一位药剂师，木可科，维护的维，思想的思。这两个女婿都是马杰先生的学生。
科先生后来呀就担任淡水长老会的长老。
马杰牧师不只是宣教奇才，并且也是与当地文化认同最彻底的宣教师。他自己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他的两个女儿也嫁给了当地的基督徒。现在我们看看马杰医生所做的医疗方面的工作。
马杰不是医生，他是一位牧师。
后来加拿大皇后大学颁赠给他
神学方面的博士学位。他来到台湾以前呢，在加拿大受过一些护理方面的训练。早期的宣教士他们在离开本国到宣教地区以前呢，每个人都要受一点护理医药方面的训练。到远东来以前呢，他就买了一套拔牙的工具，后来成为福音工作开门的工具。因为台湾出产甘蔗，所以当地人呢吃糖很多，有牙病的人也很多。马杰牧师到了台湾北部的淡水以后呢，他学会了台语，租到了房子，开了一个诊所，在当地提倡公共卫生，鼓励民众除草，通着水沟，减少蚊虫，避免传染病感染。特别是在台湾地区，每年夏天有台风啊，有很多的雨水，就等于把当地洗刷干净了，所以可以减少疾病的传染。他带来了金鸡纳霜，是医治疟疾的特效药。开始的时候呢，
称为马街的白药水，
许多人以为是毒药，不敢吃白药水。有的人呢，看见装白药水的瓶子啊，做得很好看，把这个药水倒掉呢，就把这个美丽这个药瓶子啊保留起来了。还有的人呢，想要得到药水瓶子啊，装着生病来要他治病，拿了这个药去以后呢，当然是不吃的。
药水倒掉非常可惜。
等到呢，有人疟疾治好了，这可不得了，他的声名啊就立刻传开了。他设立诊所不到一个月，就有130个病人，据说第一年呢，就有593名新的病人，回来复诊的人呢，也有535个人。第一年到了淡水就忙得不得了，光看病啊，就看了1000多人次。所以传道人如果能够医病啊，很容易
和人民建立一个共同的接触点。
他在旅行布道的时候啊，也照样行医。他说到了乡间呢，常常在这个庙前台阶上啊唱几首诗歌，然后呢就替人拔牙，拔牙以后呢才开始讲道。拔牙也是很有趣的，在这广场上病人就是站着，牙齿拔出来以后呢就放在病人的手掌上。他自己说啊，如果我把这个牙收起来啊，就会引起很多的误会，他们不知道我把这个牙带回去啊要做什么，所以我必须把牙放在他手掌上，让病人自己带回去。据说呢，他在一个上午啊就可以拔100颗牙齿，这实在是速度惊人。他拔的牙齿大概都是那个活动的很厉害，不会引起大出血，所以稍微消毒一下，然后让病人把药棉或者药布咬紧了，就可以止血了。在他的日记中啊，有这样一句话，他说自从1873年以来啊，他这一生的宣教生涯当中，他亲手拔了21000颗以上的牙齿，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记录。他不但自己拔牙，马街的学生啊受了训练，帮助他来拔牙。公元1880年，美国底特律啊有一位也是叫马街的船长，他去世以后呢，他的夫人呢为了纪念做船长的丈夫啊，就捐了$3000呢给这个马街医生。他就在淡水盖了一座当时最好的医院。在100多年以前，$3000是一笔很大的奉献，所以马杰医生啊得到一个很大的帮助，他现在盖了一所医院。这一所医院呢后来就搬到台北，成了有名的马杰纪念医院。
原来是为了纪念那一位捐钱的马杰船长，但是今天一般人并不知道这个原来的故事。大多数的人都以为马杰医院是为了纪念到台湾来宣教的马杰牧师，其实这也没有关系，这两个人都是值得我们纪念的。1895年甲午之战以后，台湾被日本占领，日本人发现马杰牧师没有受过正式的医生的训练，所以就禁止他再做医生的工作，不许他再拔牙了，这无形中限制了马杰牧师的宣教工作。
下面呢，我们来看看马杰牧师所做的教育的工作。他是公元1872年3月9号在淡水登陆的，他租用的住宅呢就成为他传道的地方。他也开始啊收学生，
并且这些
学生呢常常跟着他出去旅行布道，在休息的时间呢就在露天教学，一共有22个学生。
这也是主耶稣当年带着门徒旅行教学的模式。
在这些学生当中啊，最初有五个人受洗，其中呢四个人是他的学生，另外一个人是淡水当地比较年长的人。这四个学生受了洗以后呢，都被派到各处去传福音。公元1880年呢，他来到台湾八年以后呢，第一次带着他新婚的夫人和他所生的一个小女儿回加拿大去度假，在他的家乡啊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因为那时候他在台湾八年之内建立了
10个教会，
并且呢开了诊所，又建了医院，所以他就成为一个新闻的人物。在他故乡牛津城里边的居民呢，捐了6200块加拿大的钱，要为他建立一所学校。所以两年以后，在公元1882年呢，马杰回到台湾以后，他就在淡水建造了牛津学堂，因为他自己老家叫牛津城，为了纪念他的故乡啊，就叫做牛津学堂。可是这个和英国最有名的牛津大学是同名的，所以呢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开学的那一天啊，9月14日，典礼非常的盛大，
各地教会的牧师和信徒代表都来参加。
当时住在淡水英国的领事也来讲话，清朝的官员应邀致辞，英国的商人呢很多人前来道贺。牛津学堂主要呢教授圣经，圣经的历史，又教天文地理，他还讲解剖学、植物学，
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教育里没有的课程。
后来呢他又在淡水办了女子的学堂，在公元1884年1月19日落成，第一届呢就有34个女生入学。那后来他在淡水所办的牛津学堂慢慢的就成了有名的台湾神学院，是为了训练传道人而设立的。
马杰牧师在台湾的工作和这个时期在中国大陆上各个差会所做的工作是不谋而合的，不但建立了教会，开设了医院，并且设立了学校，教内和教外的青年人都进入了这些学校，他们受了高等的教育，后来又有机会出国留洋，当他们学成以后就回国服务。所以这些受了西方传教士影响的中国青年人就开始了中国的现代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传教士传福音的工作间接地帮助了中国的现代化。现在我们特别说明一些马杰牧师晚年的情形。1895年6月4日，日本的军队占领了台湾，镇压一切反抗的势力。当年11月底啊，马杰医生带着他的家人从加拿大第二次度假回到台湾，他发现教会受到很大的破坏，因为日本的军队以为教会的信徒暗中组织各地的民众采取抗日的态度，所以就大加追捕，使多人丧命。马杰牧师安慰教会说，不要惧怕，我们的上帝比日本人的天皇还伟大，他会保护我们。到了1900年5月，马杰牧师喉咙发炎呢，而声音沙哑，以至于不能讲话。他由同工们陪着去香港看英国的医生。1901年1月又回到淡水，因为他的病势更加严重，变成了喉癌，不能再吃东西，并且呼吸困难。他接受劝告，搬到台北去看日本医生，也不见效，身体日渐衰弱。不久呢，他就骨瘦如柴，一直拖到6月2号下午4点钟，马杰博士在淡水蒙主恩召离世而去，享年58岁。他在台湾宣教30年，建立了60个教会，并且为3000人施洗，他有非常优异的宣教的成绩。
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福音广传在世界各大洲之上，得了许多的人群归在主的名下。我们感谢主没有忘记那些小岛，在太平洋群岛上你做了奇妙的工作，在台湾这个小岛上主差遣了最优秀的教士进到南部北部传扬了福音， 得了许多的灵魂归在主的名下。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根据今天的主题捐教奇才马杰博士，我愿意告诉各位三个重点。第一，台湾北部的第一个教会设立在淡水，第一个教堂建立在淡水对面的五谷坑。接下去教会不断地在台北、新店和基隆等地建立了起来，台湾中部的平埔族中也成立了教会。八年之内，马杰博士建立了十个教会，才回加拿大去度假。第二，马杰牧师来到台湾北部六年以后，他已经34岁，经过祷告，上帝引领他和一个18岁的台湾少女张聪明结婚。因为娶了台湾女子为妻，所以在当地女子中间，
福音的门也就很自然地打开了。
第三，马杰博士到台湾以前买了一套拔牙的工具，他所开的诊所为福音打开了台湾人的心门，第一个月就有130个病人来求医。马杰博士在台湾淡水开设的牛津学堂训练了许多传道人，后来又开设女子学堂，学生在读书期间信了主，回到家乡帮助开办教会。早期的传教士们在世界各地设立的学校，为当地人民带来了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亲爱的朋友您好，您听了有关福音传入中国的经过，是否会发生饮水思源、感恩图报的心情？上帝差派西方的传教士，在千辛万苦的情况下，将福音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的前辈，他们接受了福音，建立了教会，薪火相传。今天这福音的火把交到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否应该把它传下去，使更多的中国同胞有机会听见福音，使他们也能得到上帝所赐各样属灵的福气。